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鸿章。那么他呢，若干年之前曾经来过节目当中，我想大概有7年左右了。那鸿章，你再次回到了节目当中，还是需要跟听众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先打个招呼吧。
你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住在高雄的黄鸿章。很多年前曾经接受过电台的访谈，那这次又很荣幸还有这个机会啊，非常感谢主持人以及电台的所有的听众，谢谢您的支持。
好的，谢谢鸿章的自我介绍。那么他是来自台湾的高雄。那么7年之前我们的访谈呢，主要是谈到古琴，就是他是一个大男生，在我心目中古琴好像是很怎么说，是有点柔弱的感觉。那他呢是这个昂藏七尺男儿的感觉，所以怎么会弹古琴？所以那次就是主要是弹古琴。那么现在呢，我想他还是继续他的古琴深造，对吧？
哎，是啊，之前比较专注在古琴的演奏实作上面，现在比较转向做研究方面。那刚好我自己本身也还在念博士班，正在准备努力的毕业中。
所以你说的研究是专门研究古琴呢，还是研究古琴相关的乐器啊，或者是文化啊、传统啊，或者是曲谱啊等等，你是研究哪一方面呢？或者是哪些方面呢？
我现在主要还是专注研究古琴，那就研究古琴本身的文化，对，然后这个文化比较偏向，它不是偏向曲谱方面的，是属于偏属于它的文化传承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对，因为古琴很古老嘛，它文化很远长这样，
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乐器。那么当你说到这一点，倒是让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现在的国乐器，比方说琵琶呀，或者是扬琴啊，或者是古筝，或者是葫芦丝，很多的乐器，那并不见得都是源于中国。那古琴是源于中国的一个古乐器是吗？
是的，照目前所找得到的证据来讲，都没有告诉我们说古琴是从别的地方传递过来的，所以古琴是少数真正源远于中原这块土地上面的乐器。您刚刚提到的什么琵琶啦，古筝啦，甚至是葫芦丝啦，这个都是从中亚那边传递过来的。那古琴不是，古琴完全是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
那说到这里，我想插一个小小的题外话。刚刚说到这个琵琶呀，或者是古筝啊，就是从西域那边传来的。您知道有飞天呐、这些，这个他们有的时候就抱着琵琶，还有反弹琵琶之类的。那我有一个印象，这个就是题外话的来源，就是两个字的词常常是外来的，一个字的呢可能是中原的，比方说古琴就是琴，那琴瑟这两个就是很古老的， 可是琵琶这是两个字的，就可能是比较新一点，那葫芦丝三个字可能更新一点。那么像笛啊、箫啊，这些都是一个字的，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字的就是源自中原地区的，两个字以上的是来自外国或者是西域啊，或者是你刚刚说的中亚地区呢？
应该不完全是吧，因为我们至少就知道有一个例外的例子，筝啊，筝并不是射的演变，筝其实还是从中亚过来的，但是筝我们现在叫古筝啊，筝在过去还是只有一个字而已，嘿，它在古老的时候所留下的文献还是一个筝字啊，所以它应该至少我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您刚刚说的恐怕不，这也许是个研究议题吧。
非常谢谢洪章解惑，因为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呀，那像我们说古琴现在听起来是两个字，但是它是从琴来的嘛，也是一个字，那刚刚说瑟并不是筝的原声，但是筝也是一个字，那我们叫它古筝变成两个字，所以这个是很模糊的一个界限，我只是忽然想起来就请教一下洪章。那么这么多年以来你都是研究古琴这个乐器嘛，你对古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或者说兴趣或者是感情呢？
这个应该是源于小时候吧，小时候刚好有一个环境接触到国乐，那因为接触国乐所以也接触到古琴音乐，就迷上它的音色，因为古琴的音色跟其他的古乐器很不一样，那就在小时候迷上了，那后来长大就是有自己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时候就去学了古琴，那也是因为学了久了弹久了，后来才觉得才接触到研究这个区块，然后就要再掉入研究这个坑里面了吧。
这个是掉入坑里面，你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有点。
不过呢，我们在想到这个古老的乐器，不禁想到我们在不能说文献，我们只是说看到的一些古老一点的记录当中，有什么《广陵散》啊，或者是这一些，是不是都是古琴的演奏曲？
是的，尤其是您刚刚提到的《广陵散》。它是很准确的，它是从魏晋时代流传下来到现在的，是不是当时的真正的当时的原曲，我们恐怕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是我们从曲目上面，广陵散这个曲目的确是一直被记录在文献上面，一直从魏晋时代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没有变动过，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找得到最古老的琴谱整本的大概也就是明朝初年而已，所以没有很直接的没有直接的曲谱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但是曲名倒是真的是从那个时候流传下来了。是的，有很多的
曲名，我还想到另外一个传说中的曲名就是霓裳羽衣曲，这个是唐明皇从乐宫得来的一个曲子，这也是传说了。但是霓裳羽衣曲是什么乐器来演奏的呢？莫非也是古琴？
不是，霓裳曲其实它是琵琶曲，其实琵琶也源远流长了，虽然它是来自于中东方面，中东方的西域过来的乐器，但实际上它应该在唐朝以前就进来到中国了。那霓裳羽衣曲其实它是琵琶曲，也是一样没有曲谱流传下来，但是它的曲名就是一直被记录在文献里面，所以我们很可以肯定说这是琵琶曲。
那么你刚刚说记录在文献里面，那么你研究文献研究的是有曲谱的这些乐曲的文献记录呢，还是在明朝以前的各种文献你也是要研究的？
我现在主力是研究一本明朝初年由明成祖就是朱棣所编的永乐琴书集成，我现在是专门研究这本书， 那这本书是把自古以来的所有的文献啊，所谓的自古以来就是从先秦一直到明朝初年所有有关于秦的方面的文献，在明成祖的能力状况之下，他被收集进来，然后记录在这个《永乐秦书集成》。那这我现在主要就是研究这一套书籍，所以它是包含整个古秦文化，但是很可惜，这本书并不包含曲谱。
那又让我想到了《永乐大典》，那这是不是《永乐大典》的一部分呢？
目前的研究报告是说，当初这个部分在研究的时候是单独被列出来研究，但是因为《永乐大典》虽然是同一批人在研究，但是他也不完全从头，所有东西都是同样的这一批人，他也是有很多的小团体在研究别的，然后最后所研究的成果全部收进来《永乐大典》。那《永乐秦书集成》这本就是一个例子，它是被研究完以后被收录进来永乐大典里面的。
那么我们说到了，刚刚说到的是文献，那么文献里面对于这个秦的方方面面都有记录，有没有包括秦本身？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很古老的很有名的秦，比方说交尾秦啊，这种很有些是甚至是传说，那秦的方面流传的又是如何？那么从古代一直真正流传到今天的秦又有多少呢？
那这个要分个两方面说啦，一个是纯粹是文献的，一个是实体的。那实体的秦现在流传到现在，唐秦也有数十把以上，然后宋秦听说吧也有上千把，上千床的单位应该是床才是，然后明秦那就还不少了啊。但是现在就是这些古老的琴大概都被收藏在博物馆或者是各个名家之中。那我刚刚提到的《永乐秦书集成》，它里面当然是有收录一些自古以来的明琴的记录，但是它是比较强调就是琴有什么样的外形，它是怎么样的制作过程，然后还包括一些它的背景故事，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交尾琴啊，它是属于蔡邕那个时候的这个有关于琴的故事，像这一类被流传下来，它比非常偏重于文化方面的东西的记录这样。
所以这些琴是有名，但是它有名的原因是在文化，而未必是它的声音呢，或者是弹奏它的人呢等等的，是吧？
声音哦，因为要碰到才知道啦。哎呀，我们没有碰到，我们听到都是看到的都是文字上面。当然，其实我认为，在我个人研究范围内，我认为它是因为文化的关系而被流传下来。可能是比如说，我想想看啊，比如说一些苏轼弹过的啦，朱熹弹过的啦，这像这样他们碰过的乐器。然后被记录下来，然后流传下来，那当然这些就会有名。那至于声音好不好，那是另当别论，因为它的重点不在那个声音好不好，而是在是在于那个文化的厚度、文化的底蕴上面。
对，所以我刚刚问是跟琴的声音还是跟谁弹琴比较有关系，但就是人了，就是文人，有名的文人，或者是有名的琴家，比方说《广陵散》的这个弹琴的人，或者是说作曲的人，那这就是人跟琴就都是很有文化的内容了。
是啊是啊，古琴就是有这么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西方小提琴大概也有这样一种情形吧，某某人拉过的名琴被流传到现在，他可能不是声音一定好，但是他这个声音就是还带着一种文化底蕴出来。
那么你自己在选琴的时候，你是选什么呢？选它的文化底蕴呢，还是选它的声音呢？如果是新琴，当然大概是选声音了。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碰到一把 古琴，我说的是古老的古，一把有名的古老的琴，那么时候你的取舍又是如何呢？
这个其实讲得很现实啊，古老的琴啊，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啦，就算是有机会在面前，当然很喜欢弹，会希望弹奏，但是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下去拥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值钱的东西，文化底蕴是有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经济支持啊，这个可能没办法，所以我目前弹的琴都是以挑声音，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自己经济能够支持得起，然后声音 OK， 因为我个人觉得要演奏出一个好曲子，除了琴本身好以外，演奏的技巧很重要，演奏的技巧其实可以提高非常多的音色方面是可以提高不少的，所以我比较着重于在这方面，比较没办法去追求琴太好的声音，因为那背后需要有一笔很大的经济支持，这样。
换句话说，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找声音最好的琴，然后再用自己的技巧把琴的声音更让它上一层楼，更或者是更多让它的声音更好。但是呢，在选琴的时候，可能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你只能选你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选择的琴。
这个很现实啊，我们必须考量现实的状况。
那么现在你手上有几把琴呢？几张琴呢？这琴的量词是什么？一张古琴？
有人说是张，普遍大部分用张啊，但是有比较资深的前辈说他应该是要用床，一床琴，
就是因为放在那边是一床一床的，
是，但是好像普遍大家很少，大部分都是使用一张琴，是一把琴，因为它不是拿在手上的，所以它不会用一把，虽然偶尔会有这么说啦，因为它这是惯用词的这种关系。我自己现在目前个人就是有三张琴，就会有用丝弦的啦，然后有用弹正调的啦，因为这是传统乐器，它没有办法像现代乐器一样用在同一个乐器上面一直转，就可以不调弦就可以进行转调，那所以我会有另外一张琴是可以用来转其他调性的琴，这样以免在弹奏的时候啊这样换来换去转来转去很麻烦。
所以还是基于它的那个实用的价值，
是，
然后才
功能
选择多于一张琴，
是，就是功能性，主要在经济能力范围内就是能够达到功能性为主，这样。
好的好的，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谈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古琴，所以下面两个部分可能要谈一谈在上一次到这一次的这个访谈之间还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鸿章， 他来自台湾的高雄，那他呢是第二次来到节目当中，两次我们都谈到了他的乐器古琴。那么他从7年之前说是我也听到他在公开的场合弹古琴。那现在呢，他主要已经是进入了研究的这个范围。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折？那么这7年来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呢，洪章？
其实也是因为我本身在过去年轻的时候所就读的是属于理工科的方面，那后来因为这个乐器学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有出来做一点教学，那后来发现说，哎，做教学的时候我居然的背景学养背景是理工科，那感觉很奇怪，所以在这方面也就想说去补一下，哎，这方面的知识吧，所以就去念的研究所，那没有想到就掉进了这个坑里面，发现研究还挺有趣的，哎，这样。
那当然研究很有趣，但是我知道在学校做研究的话，你要上很多的课，那也许为得到某一个学位要上很多你喜欢的课，可能也有一些你不是完全那么感兴趣的课。那在你上的课当中，有什么课是你非常觉得很意外的、很感兴趣的呢？
是啊，这上课是这样，的确就是有一些有兴趣，有一些会不得不上哈。但是还好，因为我念的是研究所，所以大部分我都很有兴趣，而且这一扇门文科嘛，这一扇门是完全没有进入过的，所以进到这里面来是几乎每个科都非常有兴趣，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上课。那当初也是上了一门很特殊的课，叫做台湾音乐，那就从这个地方就会接触到很多跟之前所学习过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台湾音乐里面古琴占的分量重吗？
台湾音乐里面是没有古琴的，
没有古琴，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扇窗。
那么台湾音乐的课里面你要接触哪些东西呢？除了不同的乐器，或者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活动等等。
因为我们主要上的是理论课，因为我上学的那个时候硕班念的是民族音乐学，它不是在教导学生使用乐器、演奏乐器，不是走这个，它是在教导学生人类跟就是人族群啊，人类学啊，族群跟音乐之间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在上这个台湾音乐的时候，重点就不是音乐本身，重点就是在台湾的这些族群它所产生的音乐，所以我从这边就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族群，那他们的音乐很不一样，这样我是从这边接触到的。
那我们提到了这个音乐的起源，你说过不同的族群嘛，不管是什么族群，这个音乐的起源我的印象中常常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么在台湾音乐里面，那是不是也跟宗教关系很近呢，很密切？
当然了，如果从起源台湾音乐来谈起源，那距离已经很远了。所以其实台湾音乐它本身我所接触到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跟宗教有关，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跟生活有关啊，比如说像采茶歌啦，这种是跟生活有关的，然后跟宗教有关的有时候是一些庙宇音乐这样。所以它当然这个已经距离所谓的音乐起源已经很久，这个音乐已经很成熟了，这个就不往这个方向靠过去。
当然很多的音乐还是跟民俗婚丧喜庆也有关系的。
对对对，是，没有错没有错。哎，对，婚丧喜庆，这生活嘛，就是所谓的跟生活。
对，是生活的。那你刚刚说的采茶呀，这是真正的日常生活。那婚丧喜庆又是比较特殊的，有点庆典式的感觉。那么说到庆典， 那在宗教方面，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庙，有很多的神的生日啊等等的，会有很热闹的各种的庆典。那么在台湾音乐的这一门课里面，你们是不是也要接触很多的宗教庆典、宗教活动等等的呢？
我们这门课其实谈到音乐本身并不多，这门课的教授所提供给我们的是要我们自己亲身去体验这些文化还有文化的过程，这样，所以我们这门课在上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去参与，直接参与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时候的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他要求我们要选择两种去亲身参与，然后帮我们要上课写报告啦。
那么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两种怎么选呢？
当初我选了一个。后来我没有什么印象的一个台西的香科，然后后来第二个我选择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这个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第一次的绕境以后，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第一次以后，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参与一次，时间长短不一定，但是我尽量都会每年都会去参与一下。
那么这个白沙屯的妈祖绕境一定是很具有吸引力，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你的老师不会要求你连续多少年去参与这一个宗教活动，而完全是你自动自发的，也就是第一年之后是你自己决定要去的。那又是为什么你会决定一再的去参加这个妈祖绕境的活动呢？
这个活动主要是它非常有趣啊，它与一般的绕境比较不同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行程，那它只有用直角啊，就是宝贝哈，用直角下去确定它的出发日期以及到达北港的日期，还有回到白沙屯的日期，这三个日期，其他的中间怎么行走，往哪个方向行走，要走哪一条路，通通都是不固定的，都是由神明，就是由妈祖下去决定的。这个我觉得很有趣。我本身
那我先要厘清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跟一般的绕境不一样，一般的绕境路线都是事先规划好的，是这样子吗？
是的，
包括其他的妈祖绕境，因为你
说
白沙屯妈祖绕境，可见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妈祖绕境，那都是规划好从哪里，不但从哪里出发，还要走哪一些路线，然后到达一个目的地，再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因为绕境嘛，总是要绕一圈，然后还回到原来出发点。那这些路线都是规划好的，但是白沙屯的妈祖绕境只有出发点跟中间的转折点，然后再回到出发点，至于路线是完全不由人决定，而由神明由妈祖决定，用这个直交的方式，就是宝贝的方式来告诉信众，或者是告诉这个抬轿的抬着妈祖的轿子的人，告诉他们要怎么走，是这样子吗？
不是，宝贝直交他只是确定出发日期以及到达中间点的日期，还有回到家的日期，他只用直交是直出这些日期，那至于中间走路的过程呢，全凭抬轿的人以及妈祖这个轿跟对抬轿的人跟抬轿人之间的灵性的联系所产生，到底要决定怎么走的，这个情形是，有一点点，我们可以说是神机吧，神明的感应啊，应该是这样的，这么来说。
是我刚刚之所以误会要直交，就是因为跟神明沟通，你要怎么样沟通？直交很方便嘛，你就是两个半，然后直在地上，到底是一反一正，还是两个都是反的，或者是两个都是正的？这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说的是感应，那就是一个轿子至少有四个人抬嘛，前面两位，后面两位。那么这四位 同时感应呢，还是其中有一个人是带头的，他感应到就可以让其他的三个人也跟着他这么走呢？
照说法来讲是四个人都会感应，但是实质上我观察也还有听到他们的说法是前面像面向前面的两位其实是重点，因为他们说是那个肩头上面扛着那个轿子的时候，那个肩头是会有感觉的，他如果要往左，那可能左边这个人的右肩可能就会有重量突然压向下压，那右边左边这个人的右肩，左边这个人的右肩他有感觉到了，那可能右边那个人的左肩可能就稍微轻了，那这个感觉这个轿子有向左倾的感觉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要向左转。哎，听说是这个样子了，因为毕竟我没有真实去扛过，我也不晓得。哎，
那么在这个轿子每一次不管是转弯啊或者是直走，就是他在走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不同的路径，是因为他要去看看风景呢，还是要去拜访信众呢，他去有什么目的地呢，是这个改变路线或者是选择路线有什么样子的原则吗？
这个其实就要问蛇比啦，这个很难说吧。哎呀，因为这个中间有发生过每年啦，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所谓的神机的那种情形，比如说他是走到一半突然刹车停下来倒转，哦，转回来过原来转回来回头走一小段
180度回转，
哎，180度回转，然后找到一条小巷子钻进去，哎，结果就里面有人骑摩托车发了生的状况在那里，有这种情形啊，也很常这很常听到。那或者是走到一半突然跨到马路的另外一边去，原来那边有一个人在那边祈求，哎，那可能跟妈祖自己有感应感觉到了，所以他就过去做一点点比如说加持之类的，哎，那种动作吧。哎，这种情形在白沙屯妈祖身上很常看到，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
所以听起来是妈祖觉得或者是感应到有人在祈求什么事情，他就过去然后告诉这个人，我答应你这个祈求，让你这个许的愿能够得偿。那除了这个以外，会不会也有人在还愿的时候，他不管是奉上什么样子的贡品，妈祖过去领他的这个贡品，说好，我接受你的感谢，我接受你的还愿，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这个我就比较不是很了解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说的都是一些他可能就是救苦救难之类的，大部分提到的都是偏向这方面比较多。哎，
所以就是有信众在沿途不管是对妈祖有什么样子的祈求，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夙愿，那有的时候妈祖就会过去告诉他们，我接受到了，或者是你放心，这个你会平安，或者是就是等于是跟他的信众之间的这种交流在一路上的不断的进行，是这种感觉吗？
是是是，所以他路线很不固定。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教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啊，这个无关于是不是亵渎神明呢，他说啊，我那个教授说这个白沙屯妈祖啊可以说是台湾最任性的女神了。对啊，挺有趣的。
那她不能说任性啊，她是当然了，你说她会随便的拐弯啊，什么这个180度的回转呢，从大马路到了这个小巷啊，或者是从慢车道到了快车道，这些是可能有点任性，但是她这个任性的后面是因为她要去对她的信众负责，或者是说让他们能够得偿所愿，这也不完全是任性，而是他可能方式有一点任性，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对他的信中负责任的一个感觉。
不完全是这样啊。最有名的例子啊，就是白沙屯绕境这多年来啊，有发生过好几次，但是最有名的一次是在2002年，他有桥不走，直接走溪流，这个是最有名的。那我自己碰过一次的是，他标准 大马路不走，他给你上国道，上快速道路。一般来讲，快速道路人不能上。但是那一年我跟不忘记是哪一年，那一年我走的时候，他第一次上了快速道路，所以我也第一次走在快速道路上面是什么感觉，我也体验到了这样。所以这个就不是
去。在白沙屯妈祖绕境的时候，要做交通管制，但是要管制什么地方还不容易是吧？
基本上是比较不会做什么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因为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对呀、啊，但是如果没有交通管制的话，他忽然上了快速道路，这个应该是车行而不是人行的道，不是有点危险吗？
第一年是这样没有错，然后后来隔年我又再去的时候，他又再走一次，这个时候警方可能已经有经验了，所以他就是有限制人上去多久，超过了那个时间他就不准人上去，就走省道，然后他的理由是上去的人太多，到时候妈祖离开的时候还有太多的人留在快速道路上，这样太危险，所以他只让部分有跟到妈祖的这些人，可能比如说这15分妈祖上快速道路后的15分钟内有走上快速道路，那你就走。那如果没有超过15分钟，他就不让你上。那等到妈祖下快速道路的时候，那些人不多嘛，也很快就下高快速道路了。他后来是采取这样的管制方式，我觉得是挺好的。
那既然你说后来，也就是说你第一次碰到的时候是这种状况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反应不过来，然后妈祖就忽然间上了快速道路， 是这样。
是啊，那次我那一年走，就是刚好他第一次上，所以我没有跟得很近，但是我也走上去了。后来第二年我再去的时候，第二年他也上，但是我就没上了，上不了了，因为我没有跟得那么近。
就是说当时你跟的比较远了一点，所以就没有办法上去了。
没办法，妈祖走得太快了，我的脚力不行。
是他不用走啊，他是靠这个年轻人的脚在下面走的。那么你刚刚说的2002年那次最有名的是他有桥不走，去走入了这个溪水里面。
是，就是他
所有跟着他的人都一起下水了吗？
都一起下水了，全部都下水了。这个我自己没有，当然那个时候2002年我还没有跟过，但是这个事情算是最距离现在来讲最近的一次下水的一次、啊，这个有很多的照片啊都有流传。嘿，
好的，你这么一说，等到我有空的时候一定去网上找一下这个下水的照片，是相当的难得，非常的有趣。那或者是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我去找找看，如果有的话呢，下一段节目我们就可以来放给听众朋友看，观众朋友看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黄鸿章。鸿章呢，跟我们在谈了古琴之后呢，又谈到了他在上研究所 台湾音乐这一门课，跟古琴虽然是有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而是台湾音乐里头有很多是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么老师呢要求他们去参加宗教活动，鸿章就选择了白沙屯妈祖绕境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相当有趣，我们刚刚听鸿章说了一些，我们再请鸿章继续的谈刚才我们讲到的妈祖下水的这个事情。
刚刚讲的时间是2002年啊，是错误的啊，刚刚后来查证了一下，原来是2001年啊，才提前了一年。那这是一件当时还听说是很轰动啊，那我的教授说他是参与其中的人，所以他是真的有下过水的，然后他就跟我们这样讲，所以才会引起我的兴趣，说哎，不然我来去参加看看好了。不然他很远呢，他白沙屯是在苗栗，通宵，距离我是很远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上的照片，这个轿要从陆地进入水里去了，而且看起来水还蛮深的，哇，这是超过及膝的深度，这是台西出海口。突然直奔水中，然后在下面，哇，这越来越深啊。然后这边说，据说妈祖会指示下水，是因为想超度里面的亡灵，所以真的是相当的深的这个感觉。那请问您的老师是跟着下水了吗？
他说他是跟着下水了，
很勇敢的。
我是觉得好挺有趣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好，不然我来试试看好了。所以果然就是参与了一次以后，我觉得它实在是非常有趣，所以我就会每年有参加。那我觉得它有趣最大的因素不是妈祖本身，我反而是去参与这个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乡土风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些风情是很特别的，所以可以说变成是我每年固定会把时间空出来的，尽量把时间空出来的一个重要活动。这样，
那请问这个妈祖绕境，白沙屯妈祖绕境大概全程是多少时间？是不是固定的呢？每年比方说
差不多
三五天啊，七八天啊，
差不多八九天左右，因为他毕竟是从苗栗通宵镇要用靠步行走到北港啊，是在云林县，他这个距离是有点长的，所以然后再加上
再加上他要常常拐到其他的地方去，
是啊，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这样子。
是啊。
那么如果是按照一个规定的正常的路线不停的走的话，大概要多少时间？你试过吗？
我试过，我碰过急行军，但那个上次他我连续碰到两年他走快速道路，也主要是碰到他的急行军。那所谓的急行军都是他用最快的速度走到北港，然后再慢慢的回去，这时候慢慢回去就很慢了，那很难讲，但是他快速的下来到北港通常是两天的时间。
那
我自己本身走过一天，那
所以这个急行军是妈祖参与的急行军吗？还是你们这些外围的人先去走走看的？
没有，我们就是跟着妈祖走啊。那当中他其实也会绕来绕去，但是不多，主要都在
就是前面就只有两天就到了北港，
就直接到了。是，大概
如果七八天的话，那回来就要五六天了。
是啊，他就慢慢的一路游玩着回家，这样，先把事情正式先做完，然后再慢慢玩回家的这种概念。
那么你可不可以也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妈祖这一位神明的背景？因为你刚刚说你的老师说他是任性的一位神明。那么我们知道妈祖原名林默娘，她的父亲呢是打鱼渔民，那么在海上当然是很容易遭遇到各种的气候的变化呀，这个风暴啊，容易有各种的危险。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就在年纪非常小的时候，我的印象是14岁，是不是就 在某种情况之下变成了神明呢？是这样吗？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妈祖化神这个故事啊，其实网络上应该都很容易查得到了。那这个是种它是它的起源故事。其实这个起源故，因为我本身并不是真诚的妈祖信众，所以不要原谅我，我并没有研究很多。不过就我所知道，起源于中国的这个林默，它应该是叫林默了哈。那娘子是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再加上一个尊称林默娘。
哦，好像是林默小姐的这个意思。
对，是林默小姐的。她其实来到台湾以后，她已经形象是转变了，她不是小姐了，而是一种母亲的一个概念，所以她有一种母亲守护的一种母亲守护的那种概念，所以她我们闽南语会讲妈祖婆、妈祖伯啊，也就是她年纪不再是年轻的小妹妹、年轻的小姐了，而是变成一个母亲啊，是照护整个族群、整个家庭、整个族群的这种概念。她这个文化的那个她的那个所谓的想象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带到来到台湾的所衍生出来的文化也已经跟过去他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就是母性化这种情形，在西方宗教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像圣母这样子的啊，他有那种母性化的这种概念。对，这是就我所知道的。因为我本身不是不完全是这方面的信仰，这样，
对，你不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你也不是有这样的信仰，那么你去走这个妈祖绕境，这种心态跟其他的人不一样，还是像你这样子的人也很多呢？在这个跟着妈祖绕境的这些群众里面，
我相信很多啊，大部分都是抱着一个好奇心。那台湾的信仰，台湾的人的信仰通常不会有专一的，通常当然也有很多人专业，比如说专一佛教、专一基督教或者是专一天主教这方面的，但是台湾的很多的信仰是他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教啊，他到底属于民俗信仰呢，还是属于道教呢？其实用宗教的严格来说，台湾很大部分人的信仰都不是所谓的正式的宗教名称，大部分都是偏向的民族，就是属于这祖灵信仰也好，就是我只相信我的阿公阿嬷啊，这种祖先的信仰，或者是只是民俗信仰，就是我看到见神就拜啊，所以。我虽然不是忠实的妈祖信众，但是我也是属于偏向这种的见神就拜的这种概念的，所以我去参加这个妈祖绕境，其实当然因为妈祖是一个有名的而且有法力的神明，那跟着去当然也心里也是会抱着一点希望妈祖的保佑啦，妈祖的那个加持，神力的加持啦，但是大部分我都还是主要以去看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还有看看信仰之下的人会有什么样回馈，就是对于这个信仰所做出来的反应以及他们的行为是有哪些，对这个是比较好奇的。
是，你讲到这个台湾的民间信仰确实不是单一神明的信仰，很少有人说哦，我就是信你刚刚说不管是这个信妈祖啊，或者是信佛祖啊，或者是信这个观世音菩萨，就只信这一位，而是像你说的见神就拜。那拜神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是只是崇敬，而不是说有什么样子的所求，是吗？
我想大部分的民众一般啊，甚至于说包括我也好，通常都偏向于这种有所求，我想大部分都是这样，真正坐在修行这条路上的相对都是少，都是信仰这条路上比较多。
那在台湾，因为有很多的庙，甚至几乎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全世界庙宇的这个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我听说。那台湾有这么多的庙，那有这么多的庙是信仰多少不同的神，不可能每一个庙都是不一样的神，比方说妈祖庙，很多地方都会有妈祖庙，然后关帝君庙就是信仰关公或者是拜关公，就有很多，那什么这个有很多我知道，但是大概举出最重要的一些神明，你可以举出来吗？或者你刚刚说妈祖的法力很强大，那么在台湾这些民间信仰当中的神明，谁的法力是最为大家所推崇？说啊，这一位神明的法力最大，所以去拜他，你可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有这么一位或者这么几位神明吗？
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想所有的信众都是，如果我们只追求就是祈求嘛，祈求如果神明有回应，不管他是哪一个神明有回应，你就会相信他，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哎呀，所以到底是哪个神明法力最强，要问问看去祈求的人他是不是有得到回应，如果有得到回应的那个神明肯定是他心目中里面法力最强的那一位了吧。哎，那台湾的
重要的是他心目中法力最强的神明。
对对对，是啊，因为他有所求，有得到了回应，他当然就觉得哇，这一位神明有回应他了，所以他法力一定很强，这样是。
那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在妈祖绕境的时候，那不管妈祖是去到什么地方，他都是在回应当时的这一位信众里面的这一位，所以那被回应到的人就会更坚定他的信仰。那么是不是妈祖去拜访的人有重复的呢？就是今年去了，明年或者是过几年又去，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有这种情形其实还挺多的，有的人甚至不见得是年年去，有的是隔年，有的甚至隔了十年以后才再去的，都有这种。其实因为妈祖绕境，白沙屯妈祖绕境的历史已经相当久了，所以这中间什么情形都有发生过，就我所知道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妈祖绕境你说已经是渊源很久了，那么在台湾最有名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还是另外一个大甲什么的妈祖绕境是吗？
台湾其实比较有名的是大甲妈祖绕境，早年白沙屯绕境其实是不有名的，白沙屯妈祖绕境这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有名的。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参加是2014年，那时候当然人已经破万了，已经不算少了，但是这几年很多啊，都破好几十万啊，所以这个已经是很夸张了，这几年来增长挺多的。据我很多的老前辈，就是一样在绕境的这些前辈在讲，早年其实是人数很少，而且白沙屯妈祖绕境其实是很低调的。哎，
那可能是从2001年下水以后才声名大噪是吧？
应该不止，因为他下水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只是2001那个时候设备所有的照相设备啦，
就是记录下来的，
对，就照片特别的多了。2001年的那个照片是真的很多，那因为那个时候设备数位相机也已经有了，那个时候数位相机也已经有了，所以那个是已经可以说很容易照相，已经很容易了。对，所以留下来的2001年留下来的资料特别的多，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人数暴增，应该是疫情过后吧。疫情过后的时候，人数突然就增长到10位数以上，10万人以上。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人数还没有，听说才几万个人，几万而已。后来我一直陆续的参加，就每年越来越多，后来就十几万、二十几万， 今年听说有33万，哎呀，对啊，已经很吓人了，那个，
那么我们节目还有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妈祖绕境的过程是怎么样？我想出发的时候一定是很热闹，到了这个北港也很热闹，所谓的热闹大概就是要放鞭炮啊，怎么样？那么在路上经过了这些不同的地方，会不会有人放鞭炮，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那？拜神的举动啊，或者是什么样，在这路上你看到的都是什么样子的景观呢？
路上来讲，最多的这几年，尤其这几年特别的明显哦，这就是让人家钻轿底啊。那所谓的钻轿底，就是他们要可能要跪下来，然后排成一大列，然后妈祖的轿子从他们顶上经过，这样所谓的钻轿底，这种，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虽然以前都有。但是我觉得去年跟今年哦，那个钻轿底的时间拉得特别的长，
对，参加的人多，那当然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是，啊，以前钻轿底，因为妈祖要走哪里，不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也不能事先排队在那边等着他绕过来啊，钻轿底，所以有时候那个钻轿底的那个行为，可能就瞬间发现妈祖愿意就是要可以钻的时候，很快的群众就。瞬间排成一列，然后让妈祖这样从头顶上过。这个其实因为我没有钻过，所以我自己也搞不是很清楚。
自己出席的方式来。
对啊，这个也就是白沙屯妈祖比较有趣的地方嘛，因为它路线不固定嘛，哎呀，就是这样。
那么我刚刚讲到鞭炮，如果说人走到了这个鞭炮放的很激烈的地方，会不会被炸伤等等的？
白沙屯妈祖绕境通常是到了，他在路上比较少人放鞭炮，大部分都是他如果经过某个庙，或者是他要在那边要住家休息的时候，他有这个行为出现的时候，就是要有住家休息的动作的时候，通常炮才会跑出来，才会有人放鞭炮，不然不晓得是有曾经发生过。妈祖走到三叉路口的时候，到底要走左边走右边，那左边人拼命放鞭炮，希望他走左边，结果到最后他走了右边啊，这个其实也是有的，而且是我参与过的，我知道的，
所以是在最后一秒钟再做决定。
是啊，就到三叉路口左边已经在拼命放鞭炮啦，然后甚至都有什么乡长啊什么都出来祈求妈祖走左边啦，到最后没有，不好意思，妈祖走右边，这个我碰过的，
果然是任性女神。今天非常感谢洪璋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不只是古琴这个比较严肃的学术的话题，而且还有妈祖这个宗教性并且有趣的一个任性女神的内容。非常的感谢洪璋，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晚安。